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默想创世纪第42章的内容。那也特别的盼望您全家人灵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是林真儿还没有在节目当中为您回答或者是解释的，也特别的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好，今天我们先来安静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当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这短短的一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使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都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妈妈呀，生了两个宝宝，如果你看到就会立刻被萌化了。老大珍珍非常的憨厚，每天都乐呵呵的，没有任何烦恼的事儿。但老二呢，正正就不一样了，生来就非常内向，眼泪汪汪是他的常态。妈妈呢，有一点担心老二，怕他有忧郁症，所以呢就带他去看儿童医生。医生问了正正许多问题，发现正正除了喜欢哭并没有其他忧郁症的问题，因为啊他情感丰富，高兴不高兴都容易掉眼泪。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妈妈发现，哎呀，该担忧的是老大珍珍，因为啊他表面上乐呵呵的，无忧无虑，但是因为是老大，他好像渐渐能感到自己的责任和爸爸妈妈对自己的期望。本来真实的快乐如今好像蒙了一丝灰尘，但可惜的是他好像不能够像老二一样清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少见到他哭，难过的时候他也假装没事儿，笑笑就过去了。久而久之，他养成了凡事憋在心里的习惯，不高兴或生气伤心他都不会正常的表达，脸上带着的笑容也没有力量和感染力了。妈妈好着急，想带他去看看心理辅导，但他不愿意去啊。在一次严重的车祸中，妈妈忽然过世了，当时两兄弟只有13岁。这下子珍珍和正正都一下子陷入了他们人生中最大最深的黑暗中，爸爸也非常的痛苦，来不及照顾他们的情绪。正正呢习惯表达，所以主动找其他亲人朋友分享心中的痛苦，但珍珍就完全抑郁了，她不哭也不笑，面无表情地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直到有一天，奶奶寄给他们兄弟俩一张音乐专辑，他随意塞进了播放机，没想到音乐一出来，就把他的心深深吸引住了。这是一首描述耶稣受难的曲子，叫做 Via Dolorosa， 苦伤路。听着听着，真真的泪居然就如同泉涌一般倾注出来，压抑在心头十几年的重担好像得到开闸泄洪一般奔涌而出。他痛痛地哭着，好像把前面这么多年的眼泪都积攒到了今天。亲爱的好朋友，你哭过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痛哭流涕过，这是这个悲哀世界的常态。小时候可能为一些不值得哭的事情哭，长大了可能为各种伤心难过的事情流泪。很多人不喜欢看见人哭，也不喜欢自己哭，但实际上眼泪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的一个出口和释放。眼泪让人表达说不出的难过、伤心、悔恨、痛苦、失望、悲哀、生气、想念，甚至是喜极而泣的情绪。你知道吗？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饱受痛苦，常经忧患。圣经记载他三次哭了，为着人的悲伤而悲伤，为着人的小幸而悲哀，为着世界的不悔改而哀哭。约瑟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就是在一场又一场的痛哭中渐渐得到了洗刷和释放。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得医治的经历。如果有难过的事儿，不要憋着，如果不好意思在人面前哭，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向天父哭，他明白我们的痛苦，也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总有一天回到天父那个新天新地，我们永远不会再伤心再流泪了。既然如此，品尝一下这个世界的伤心难过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不我们如何能够明白那些流泪之人的情绪，并且带给他们安慰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常常为我擦干眼泪，帮助我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和忧伤，也可以成为一个会带给人安慰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您全家人就一起可以读创世纪的第42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约瑟没有立刻与哥哥相认呢？第二，请注意这几章经文记录约瑟到底哭了几次呢？求神帮助我们全家人，在借着今天的经文讨论当中，更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的心意，也能够活得自由，活得喜乐，使我们的欢笑和眼泪都能够常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好，愿神赐福给您，真儿特别的期待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读到您全家人灵修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和分享。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有谁能明白你的心，分享你两难的忧伤？有谁能体会你的爱，知道你慈悲的眼泪？有谁肯来就近侧耳听你那温柔的寻回？有谁肯为了你而去，甘愿顺服死在十架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耶和 刻画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美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和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驻我家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呢，真儿跟远方姐要继续跟您把我们的这个破镜人生的重塑之旅，最后这个使命人生，我们要来跟您做一个总结。在这一段时期呢，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更多的是透过远方姐自己美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来跟大家分享。真儿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把远方姐放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因为他从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没有看过一点点给自己贴标签，或者别人给他贴标签的时候他有不舒服，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在孩子才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单亲到现在。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神是信实的，透过远方姐的生命呢，我们也是鼓励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单亲爸爸妈妈们，你要知道你的人生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
是的，
如果你不陷在自怨自怜的这种状态当中，你就会突破，你就会看到，哇，原来神开我的眼睛的时候，从永恒当中我来看我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是这么的尊荣，这么的美好，而且他会在我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来使用我。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从单亲开始，不管你现阶段的人生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几岁，我们相信你在每一个阶段神都有在你生命当中的小小的计划，最终是完成他那个不变的大大的计划。
是的，我们一直在谈单亲单亲，虽然我常常说单不单没关系，
是
单不单不重要，可是神既然给了我们这个特别的一个经历，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Amen。
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来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
哇哦！所以就包括我现在这个在人看起来它不完整的不完美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是完美和完整的。
是的，
神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不完全上面显得完全。刚刚远方姐谈的我觉得特别棒，这一个信息就是你现在能不能够庆祝你现在的状态，
是
你能不能 celebrate 说感谢赞美主，我现在是这个状态，虽然看起来不好，可是我仍然可以荣耀他的名。
是的，因为任何一个我们人生的状态也好，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也好，绝对不会是白白来的。
Amen。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神一定有他的心意。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那个神的心意，
是
如果不明白，那这个事情就浪费了。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浪费这一个特别的只属于你的这一段的时光。
是的，身为单亲我们可以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你的孩子，你可以按照神的心意，你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跟你同步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你同心一起按照神的心意教孩子，或者一起来服侍神敬拜神的时候，其实那个痛苦是很大的。
是的，我们常常讲啊，一个非常破碎的婚姻，它其实在孩子生命当中的影响是往往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
是的，
你与其在这样破碎的这种状态当中去挣扎，你还不如好好的珍惜你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影响我的孩子的这个状态。
是，
其实是简单 单的多。那当然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自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知道为什么要养育孩子的人。在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分享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孩子还小，或者你孩子在青春期，或者你孩子已经正在这个觅偶的阶段，或者已经大了，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要根据你自己上帝给你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来去发掘，神啊，你现在短期之内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透过你给我的这个环境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能够完成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
是，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谈到服侍，其实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服侍的，
是
事情的多与少，你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服侍的地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的地方。
是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孩子还小，你觉得哇，我又要工作又要养孩子，好像真的花不出时间来在教会当中参加服侍，那我想我们近期正在做一个蒸馒头计划，
是，
其实你哪怕是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你每天为他代祷，或者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啊，有另外的一些单亲的家庭，其实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的，那你就可以来主动的发起这样的一个支援会也好，或者是一个团契也好，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完全可以垂手可以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体力或者是时间的参与的事。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带我孩子出去玩，或者他放春假，我会跟别人借一个孩子。我说哎，你来，反正我带一个人带，带两个也是带，就带他们两个出去玩，然后呢小孩子有伴，反而我更轻松。
是，
这同时的话你也是服侍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单亲的家庭，他让他的父亲或母亲可以休息，然后他的孩子可以跟你的孩子一块玩，那这样子的孩子也出去玩也开心，然后对方的父母也休息，然后你也很精神，其实是一个
是好的无比
三赢的一个场合，
是，
我觉得非常好。
真的真的，哇，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就是我不要觉得我养一个孩子太辛苦，我就是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一起哈，我们一起来养，因为你这样去服侍别的家庭，别的家庭有些时候也会来这样服侍你的。
是，没错，我们也需要嘛，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做的。那如果孩子进入了青春期，你会发现说孩子对他们的属灵的同伴的要求就更大了，
是，
他很多话他希望跟朋友说，跟教会他的小伙伴说，可能不跟父母亲说的时候，你更加的要鼓励有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能够参与，然后自己呢可能也多一些参与在比如说青少年的服侍里面啊，服侍其他的青少年的家庭啊等等。
对，你就算不服侍，你让孩子把他的朋友都叫到家里来玩，然后
给他们做顿饭吃
啊、sleep over 就是在家里过夜，
对对对、
啊、他们很开心的
搭帐篷。
对，哎呀，曾经看到我们家那个客厅睡了一地的，好像灾难现场一样，你的脚不知道该踏在哪里，我还特别照张相，你看这我家客厅变这样，躺了一地的孩子。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做父母可以做到。有的时候你不放心孩子出去，那你就把其他孩子请到家里来。
哎，这也是我们家的做法，
对不对？你没时间送来送去，你就通通在自己家。然后呢，他们爱怎么玩，爱怎么吃，在家里怎么闹，
是
无所谓嘛，反正在自己家也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对不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服侍孩子跟服侍其他的孩子的机会。
不过我想这个过程呢真的是一个勇气，除了自己的勇气之外，你也需要能够很有信心的，因为你一定会要多花钱，你一定会有精力上的一些委身或者是怎么样。那很多的单亲的父母亲就会说，我养我自己一个孩子都不够了，我还要开放我的家庭去喂这一群无底洞尤其青春期的孩子。但是我在想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你会发现说这就好像你奉献一样的，神是不是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去供应你的需要。那每一次不单单是一个单亲家庭，就是我们发现说当我们敞开我们家庭的时候，神不仅仅不亏待，他会反而多多的加
给
我们，
更多。是的，
对，
其实就是我们的奉献，其实
是
钱 越奉献越多、哎、
真的是，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鼓励、嗯、千万不要因着自己觉得捉襟见肘而在奉献的事情上面跟神计较，那你就真的是不划算
了对，
太不划算了。
是，
那如果孩子已经更大了，比如说上大学已经出去了、嗯、我们有了很多的时间了，那这个时间我们真的是鼓励你真的要好好的开始重新的装备，不管是你学什么，
是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你发现说啊，我可能以前也花很多时间是陪孩子学习，但我现在孩子出去上学了或者是出去工作了，我突然有大把的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别人说哎呦，我已经50多岁老了，我已经错过了学习最佳时间，我认为学习没有什么最佳的时间，只有最佳的态度。
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嗯、我的年纪也不是很小了，然后跟那个比我年轻20岁的人一起学习一下看，后来想说没关系，
照样优秀。
我们拼的是经验，我们拼的不是年轻，
拼的生命和资历、
啊、是我们绝对不输的啊！
对，当然当然，而且其实也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发现在教会也好，在神学院也好，最缺的就是像能够辅导能够带领年轻人的这一批，所以我们才说蒸馒头计划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鼓励我们大家不要老等着别人来带你，
对，
你真的要看到你自己对那些生命成长的信徒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哇，我已经信主10年了，我当然就比那个9年、8年、5年、3年的应该要在上帝面前做出一个表率和带领。那你说我才信主2年，可是那也有刚刚信主的
或者还没信主的，
还没信主的、
啊、
我需要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应当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在这个世人的眼中说让别人小看你属灵的年轻哈。所以我们鼓励你，不是因为你的年纪一大把了，你的生命你觉得你还是非常的幼稚，所以你就不能够带人。我们真的鼓励你，其实人生的使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去荣耀他，去服侍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要养大孩子，我要结婚，或者是我要在教会里面树立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这些通通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真的立定心志说，哪怕我现在已经70岁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要把我所有余下的光阴都拿来被主所使用。
是的，我们不是说你真的要怎么样去带人家，也没有叫你去教神学院，对不对？你不必这么什么系统神学学的多怎么你才能够去带人。
是，
是陪伴，是生命当中的陪伴、嗯、也许因为你有这个单亲的身份、嗯、因为你曾经经过苦难，你更能够理解别人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他都觉得说哎呀，远芳姐，我觉得你是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我说
是
哦，是吗？就是因为说
因为远芳姐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你的人生，
反正就是说他觉得他讲话我可以理解，而且我可以接纳、
嗯、
然后我可以听下去。
我想这个是跟属灵的智慧是有关的，就是等于我们有愿意听和愿意陪伴的心的时候，神会把那个同情心、同理心，还有一个从他的眼光当中看得到问题的一个洞察力放在我们的里面。那远芳姐可以去帮助人，除了她自己一生刻意的去追求神，然后从那里得智慧，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只要你愿意被神使用，神绝对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抓住我们自己，哎，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会，然后这个我没时间，那个我没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被神所使用，
或者说那个人我不喜欢他。
哇，对对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使命感，只有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在我现今这个地步，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我没有多少时间，没有多少钱，我也没有多少能力，没有多少知识，我也没有多少口才，甚至我也没有多少耐心哈、啊、等等，可是我愿意被你使用。
是，也许就那一个时刻，也许那个人他就这么一点需要，你就在那个当场就够了、
嗯、哇，
神就会使用你。不要想你去辅导别人、嗯、不要像真儿这样专业的知识、啊、
不是，我也在陪伴，
那就是陪伴。你只要听他说、嗯，其实一个人在说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被医治了、
Amen、
他已经整理他的思想，他已经在去回顾他的人生，他的生命的时候，你已经在服侍他了。
是，
就用你的耳朵，用你的眼睛看着他，听他讲 你就在服侍他了。
感谢主。我相信当我们这几期节目做完之后呢，我们会鼓励每一个听众朋友，你都需要重新到上帝面前来询问说，主啊，你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是什么，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愿意为你而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起点，从今天开始无论我做什么我都要为主而做。那我相信说你的人生慢慢的就会云开雾散，因为神愿意他的儿女知道他的心意，他是在外面叩门等着我们开门的，最关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一个态度的转变。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在过往的这四期的关于生命重塑的过程呢，我们也欢迎您写信让远方姐和正儿知道您的想法、您的见证、您的一些难处和挑战。我们非常的愿意在未来不断的单亲部落的陪伴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因为毕竟这不是一蹴而就一天就能够养成的习惯，或者是一天就能成长的生命。
是，
那无论是远方姐还是正儿，我们都愿意在这条道路当中和你一起同行，因为毕竟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真的没有独行侠，更没有单亲这件事情我们是在主里的一家人。所以非常的感恩，再次谢谢远方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我们愿意陪伴你，也希望你去陪伴其他有需要的人。
Amen。 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等你，愿意。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爱你的心，
你的心，
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真。